程咬金上了马，刚要走，他那俩宝贝儿子程铁牛、程万牛跟出来了。爹爹等等，爹爹等等。老程一低头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哎呀爹爹，方才听闻两位叔叔说的，叫人怪害怕的，想爹爹性如烈火，您要到殿上跟皇上一见面，言语不合就背不住犯了罪，我们哥俩十分担心，爹爹带着我们一起去吧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我们也好保驾。老程听完捧腹大笑，哈哈哈哈。二位贤弟听见没听见，还得有儿子啊！我说你们俩跟着出了事儿害怕不？
不害怕。
有胆子没有？
有。
比如说我要叫你们俩伸手动斧子给我砍，敢砍不？
敢。爹爹放心，你要叫砍皇上，我们哥俩都敢。
哎，这才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呢。上马。
遵命。
小哥俩也飞身上马，每人一把斧子，紧紧保护着程咬金，就赶奔武朝门。此时天已放亮了，红日东升，霞光万道，武朝门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老程在马上打凉棚一看，嚯，人真不少啊！发场那块戒备森严，左一层右一层全是御林兵，看那意思夜已清场了，文武百官都远远站着。老程打马向前去找大哥魏征，单表百官都急坏了，鲁氏弟兄去请程咬金，就在这段时间上了三次殿，求了三回情啊，老让李渊容其缓限，最后李渊气得把桌子都蹬翻了。李渊说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再给一次，哪一个再叫容其缓限就杀谁。这第三次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，把魏大爷急得满头大汗，不住地往大道上观看，心里说怎么还不来呀？这老四怎么这么磨蹭？其实没磨蹭，这叫人心里的着急，就恨这时间太快。正看着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有人用手一指，就见尘头大起，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一共三十来人，像闪电一般就到了人群前头了。程咬金咯噔把司将带住，鲁氏弟兄先下来，程铁牛、程万牛也下来，干什么呢？往下搀他爹。程咬金肚子太大，行走不便，连马都下不来，费了半天劲把这大狗熊才架起来。程咬金是虚虚带喘呐、文武百官呼啦朝往上一围，魏子爷先把他的手抓住，子弟你来的正好，都把我们盼急眼了。
哎呀哥哥，我不知道出这个事儿，
秦王掉没掉头呢？
哎呀，掉头不就晚了，你来的正好。
哥哥你看把你们急得这样，这何苦来的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也不是你四弟夸狼言说大话，不就这点事儿？我到八宝金殿见皇上一句话，
万岁啊，把市民饶了吧。
哎哎，
马上他就得饶。
魏大爷闻听止不住的摆头啊，四弟错意，你可想的不对呀、今天皇上龙颜无恩，不念前情，就是四弟你去了，也未必三言两语把本保下来，看来得费一番周折呀。
什么？ 么严重。好嘞，看我的，大家不必着急，容我祭奠祭奠法场，见见秦王，问问怎么回事。程咬金说着晃着大草包肚子奔法场里就走，本来现在就要开刀了，万岁只一下刽子手，刀就往下落。一看这时候程咬金来了，谁敢拦着？你看跟文武百官都有能耐，一见程咬金全麻爪了。他手里拿的叫砍王的斧子，皇上头上都管着三成，何况当兵的，砍死人勿论。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哎呦，老千岁，老千岁，我到里边祭奠祭奠法场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，您老人家还不行吗？哎，乖孩子，这叫明白事儿。他迈着方步四平八稳走到李世民法镖的前面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就见秦王李世民发髻蓬松，发绺子披散，身上穿着醉衣，下面系着醉裙，五花大绑在法镖上。就见李世民呢，脸上那层光没了，这就叫人在世花在世。程咬金心里头难过呀，来到秦王的面前低声呼唤，世民，秦王千岁，世民睁眼。因为祭奠法场的时候人们都敬酒，让这临死的人呢喝得迷迷糊糊的，据说挨刀前不知道痛苦。李世民心里难过，这酒可没少喝，就觉着两耳生风，身子好像在半悬空中一样，迷迷糊糊听见耳边有人呼唤：“这个，把眼睁开，一眼就看见前面的程咬金。”不看见老程还则罢了，秦王一见程咬金真是心如刀绞，五脏好像油烹啊。程老千岁，
世民，是我。
啊，李世民哭了。你看文武百官祭奠法场说那么些话，李世民没哭过，一见程咬金眼泪掉下来了，这就叫不见亲人不落泪呀、跟程咬金有一定的感情，所以他心难过。王兄，您在哪儿来？
哎呀，市民呐、这可是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怎么一夜之间的变化这么大呀？我听说你爹要杀你，我赶紧就来看来了。
市民呐、为什么呢？
你不跟别人说，你可得跟我说呀。你怎么气着你爹了？你们爷俩为的是什么？
不用问，你现在人大心大，有权势，一定是顶撞你父亲，言语不合触犯君主。要不你这孩子有什么毛病？你还不对我说说吗？
这个。李世民心里说话，程咬金是个好人，确实为我着急，可有一样我不能对他说呀。我要把真情对程咬金一讲，他是纸糊的驴大嗓门，嗷嗷一喊，好，全国都得知道。有那个我跟我爹说好不好？就怕丢人嘛。李世民想罢多时，口打嗨声，老千岁，能到法场看我一次，我是铭刻肺腑，终身难忘。活不能报恩，死在九泉之下也要报答。可有一样，你要问我什么事情，这我是万难开口。
你怎么？
你跟别人不说，你跟我还不讲吗？
什么事情你万难开口？
世民，你可别让我着急呀、 干脆对我说了就得了。
怎么问？李世民就是摇头叹息不说，最后把程咬金气急了。我李世民，好的，看来你跟我还不是一个心。
嘿嘿，我来了你还不说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只跟我说一件事，你冤还是不冤？你要说不冤，
好啊，不冤那你还不得死吗？该死，我姓程的扭头就走。你要说冤，我再想方设法救你不死。
市民呐、啊，咱可说清楚了，天地要良心，你可不能欺骗我，你到底冤也不冤？
李世民又没傻，明明一肚子冤，愣说不冤呢。再者一说，也怕把老程急坏了。市民从嗓子眼里挤出个字儿：“我冤。”
哎，这不得了吗？冤就行呗。
好，别往下说了。这阵我心里有底了，待我赶奔八国金殿前去求情保稳。无论如何，让你爹爹把你饶了。
孩儿啊，
你先受一会儿委屈
啊！
按理说，我这阵就把你放了。你爹也不能把我怎么地，毕竟你爹是皇上，是不是呢？我那么做有点越礼，料等片刻，容我现在就上殿保稳。你们两个人就在这站着别动，如果有人过来想要谋害秦王，你们就给我砍，天塌了有爹在这撑着。
遵命。
这小哥俩跟瘟神一样，端着大斧子，眼珠子往四外看着。保护秦王暂且不提，程咬金整理衣袍，迈步赶奔金殿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唐高祖李渊正生气，心说怎么的？我是皇上，就是我传旨，杀个李世民都杀不了。文武百官再三再四在这跟我捣乱，左一次求情，右一次保本，要不就是容期缓限，十分可恼。这回说什么我也不答应，到了时辰就杀。李渊正在生气呢，往殿下一看，哎，这谁呀？看清楚了，这不程咬金吗？人没进来，肚子先晃进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他来了？唐高祖这脑袋就嗡了一声，他见程咬金真有点触头啊。啊，明白了，怪不得百官再三再四求情，哦，利用这机会搬兵去了，把程咬金搬来，你就搬他来又能怎么样？说什么我也不饶。李渊心里头暗打主意，这时候程咬金就到了金阙之下，正官斗袍往上十里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，臣程咬金恭候圣安。说着他慢慢的往下哈腰，也就刚一哈腰，老程故意的一皱眉，五官挪位，用左手捶打自己的后背。哎呦，昨天受了点风，这腰真疼啊！哎呦，老喽！李渊一看，你装蒜，你腰也不疼，哪儿都不疼，你就不乐意给我行礼？我不明白这个吗？哎，赏给他个脸吧。李渊微微一欠身，程王兄不必见礼，一旁赐座。谢主隆恩。这李渊对程咬金真不错，赏个座。那在封建年代，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，他要在那坐着，谁敢坐着？当臣子的那是奴才，唯独程咬金破例啊。
有人把绣龙墩搬过来，程咬金四平八稳往那一坐，怀里头抱着这把砍王的斧子，哎，他还不言语。唐高祖心里头着急呀、啊，在这龙书案上放着个三条腿的香炉，里边点着一炷香。这香有什么用啊？是计算时间的。李渊不相信别人要亲自看，片刻之功到什么时候，香烧到什么地方，那都有一定的。他眼看这香就要着完了，香一着完，马上传旨要李世民的命。偏赶这时候程咬金来了，你说这不找麻烦吗？还得把他打发走了才行啊。李渊想到这儿，勉强先说话啊，成王兄，臣在。吾有旨意选召，上殿何故啊？
哎呀，万岁呀、啊！臣在府中休息，突然间听午门外一阵骚动，我心里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儿了，命府中人等探听消息，听说秦王被绑在法场，微臣心中就一动，但不知秦王身犯何律，罪犯哪条，因何万岁传旨要将他问斩呢？开始臣不信，当领人亲自到外边一看，这事儿是真的。我问市民是怎么回事，他也不说，我心里头纳闷，这才敢奔八宝金殿面见我主，请我主明白事下，您把这事跟臣我讲一讲。李渊口打嗨声，哎，王兄不问还则罢了，问讲起来真气杀人也。不过你不用打听是怎么回事，我已说过，我斩市民就有斩他的原因，我杀秦王就有杀他的理由。王兄啊，事情早晚你自然会清楚，现在不必多问，赶紧回府休息去吧。哎，程咬金一听这口风挺硬啊，你别看是跟我解释，一个不说事情的真相，二一光想撵我，怪不得文武百官求情保本全碰了南墙了呢。这次我把功课拉满了，要保不下本来有何面目见人呢？叫我就这么走没那么便宜。程咬金想到这勉强压着火，他那脾气不是稳当人，三句话不来嗷嗷直喊，今天为了秦王没办法，就得装着点像。万岁，这就不对了，想到李世民屡立战功，可以说为唐朝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，臣是个老粗，我说话你可别挑我，要说别人我不清楚，市民我太清楚了，那孩子多仁义，要讲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学富五车呀，你这满肚子都是学问，要讲武的胯下马掌中刀，不说有万人之敌，也可以说英勇善战，再者一说那孩子的人品是最好啊，忠厚老实，又不舌尖嘴快，我看难得找出这么个好孩子了。尤其我们君臣经常在一起，有那么句话，人品素长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微臣我暗中这一品，李世民可称一个完人，要说市民犯了别的罪我绝不相信，顶多就是倚仗功劳，年轻人气壮，在万岁面前有些骄傲，言语顶碰了皇上，这背不住。 岁呀、啊，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，舌头没有不碰牙的，自己的儿子这算个什么？说的深一句浅一句，哎，你就饶恕了吧。人死了死了啊，一死可就了了，将来你要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万岁，看在臣的份上，把他饶了就得了啊。李渊一听心里不耐烦呐、啊，心说你说的倒清楚啊，就这点事儿我就容易把他杀了吗？程往秋，你猜的不对，过个三五日之后，我必把你请到内宫，详详细细对你说一说，今天我不便演讲，王兄不必给他求情，我意绝无更改呀。曹操一瞅，行啊，这门越关越紧呐、啊！万岁，你是非杀不可，非杀，非斩不成，非斩！哎呀，万岁，你太认真了。我说两句话，你别挑我的理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虎毒还不吃死，何况你们是父子之情呢？哎，拉倒吧。我经常这么比，我跟秦王在万马营中，你不跟着，我比他大几岁，那么我以老前辈自居，你不在眼前，我就是他爹，照顾那孩子吗？李渊一听什么话，这是说说瞎道的，不是？哪有君臣之间比父子的，又不能挑他的理，曹咬金还在这白混，跟那孩子我最清楚了，可怎么说你都不答应，这怎么回事？万岁，得了得了，我替你传旨，来，把市民饶了。程咬金嬉皮笑脸这么一说，李渊可不乐意了，当时脸往下一沉，程王兄，这是八宝金殿，可不是取笑的地方，朕也已说得清楚，绝无更改之理，不必多说，下殿去吧。程咬金一看，呀，急眼了，跟我嘟着脸蛋，嗯了一声，怎么？我程咬金从来没受过这个，老程也不乐意了，在绣龙墩上站起来，来到龙书案的前边，万岁，你就真不给我个面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李世民该死不该死我不管，咱就说咱君臣的，我有没有功劳？有功劳吧，愿意我的功劳担保，愿秦王不死。再者一说，微臣我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这一上殿求情，文武百官都看着我，你往下看看，都等着呢，我要保不下本来，有何面目见人呢？万岁，不看秦王爷看在我的份上，拉倒了吧。这回李渊可压不住了，啪，把龙书案一拍，也站起来。程咬金，朕已再三说明，儿何必故意捣乱？下殿去吧。李渊说完了，用手一指九龙口，你看看，上面挂着什么？上方天子殿，哪一个再给李世民求情，一律同罪。念你程咬金功劳过大，又不知内情，我不怪你。回府去吧。程咬金长这么大，没受过这窝囊气。这李渊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变毛变色，这一扎我，程咬金这火就上来了。李渊一看，呀呀，你要咬我是怎么的？万岁呀、啊！容微臣再说几句。谁不知你们大唐的江山是自打江山复作殿，李世民为你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战功，出生入死啊！你当爹的得了现成的江山。万岁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饶不饶？ 元气得浑身直哆嗦，心说你干什么？将我一军，我当皇上的能叫你将住吗？李渊把牙关一咬一笑，呵
呵，我就是不饶。
我呀，程咬金别看胖，气得一蹦蹦三尺多高。好啊，无道的昏君，别忘了想当初了，在万马营中你被翻兵撵得无处逃奔，钻到老君堂桌子底下，是我程咬金把你解救出来的。你看那时候怎么说怎么听，哎，我只要放个屁你都得说是香的，用我吗？哦，现在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国家太平了，用不着我们了。你这么不答应，那么不答应，六亲不认，谢了墨你杀驴你呀、啊！哎，你真要是不答应，我程咬金可对不起你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饶不饶？那李渊也是练武的人出身，这玩意儿叫程咬金这么一挖苦受得了吗？他往殿下一看，满朝文武都在这扒着脖瞅着，李渊把牙一咬，脚一跺，程咬金我就是不饶。这回程咬金是忍无可忍，李渊这把斧子可是你封的，上管君王不正，下管文武不忠，打受皇封之后他还没开过张呢，既然你是昏君，你往哪里走？程咬金摆大斧是要砍李渊。